张弘策，字真简，是范阳方城人，梁文献皇后的堂弟。父亲张安之曾任青州主簿、南蛮行参军。张弘策自幼以孝顺闻名，母亲曾患病，五天没有进食，张弘策也不吃饭。母亲强迫他喝粥，张弘策才吃母亲剩下的食物。为母亲扶丧期间，他三年不吃盐和菜，几乎哀悔过度，危及生命。兄弟间十分友爱，不忍片刻分离。虽然各自成家，但常常同睡同起，世人将他们比作江公兄弟。张弘策与梁武帝年纪相仿，从小亲近，常随武帝游玩相处。每次进入武帝居室，常常感到有云气，身体便肃然起敬。张弘策因此特别敬重他。建武末年，张弘策与兄长张弘昼随武帝住宿，酒酣时移席到星空下谈论时事。武帝说，天下将要大乱，舅舅知道吗？冬天魏军正在行动，那么汉北就要沦陷。王进则猜忌已久，将会趁机发难。张弘策说，王进则瞪着两只红眼，难道能成事吗？武帝说，王进则是庸才，只是为天下守唱罢了。主上的运作到明年就结束了，国家大权当归于江石、刘轩。但江石心胸狭隘，刘轩又昏庸懦弱，京城将大乱，死人如乱麻。齐朝的隶属从此将亡。梁、楚、汉一代当有英雄兴起。张弘策说，看到乌鸦停落，会落在谁家的屋顶？武帝笑道，光武帝所说，怎知不是我呢？张弘策起身说，今夜的话是天意啊，请确定君臣的名分。武帝说，舅舅想效法邓臣吗？这年冬天，魏军进攻新野，齐明帝密召武帝代替曹武监督雍州事务。张弘策听说后心中欢喜，对武帝说，夜中的话当应验了。武帝笑道，暂且不要多说。张弘策随武帝西行，参与帷幄谋划，亲自操劳，不辞辛苦。齐明帝驾崩，遗诏命武帝为雍州刺史，于是上表任张弘策为录氏参军，兼任襄阳令。武帝见海内将乱，有匡扶济世之心，秘密进行储备，谋划所及只有张弘策一人而已。当时武帝长兄萧绎被免去益州刺史回来，任西中郎长史，代行颍州事。武帝派张弘策到颍州，向萧绎陈述计策，说从前晋惠帝是昏庸君主，诸王争夺权力，导致内乱九次兴起，外寇三次作乱。如今丧乱比那时更严重，六位权贵争权，人人掌握王法，控制君主，起草诏敕，各自想独断专行。而且少主在宫中本来没有好名声，亲近左右小人，长着风目，是残忍之人。一旦处理万机，恣意妄为，岂肯虚作听命，将正事委托朝臣，积累猜忌，必定大肆诛杀。始安王逍遥光想做赵王司马伦，行迹已经显露，摊子想上天确实没有这个道理。而且他性情猜忌狭隘，只会招致祸端，能够当权的不过是江石、刘轩而已。江石怯懦而无决断，刘轩软弱而无才能，顶折足，复攻速，点脚就可等待。萧坦之胸怀猜忌，说话就伤人。徐孝嗣才能不是铸石之才，任人摆布。如果矛盾裂开，事端起，必定内外土崩瓦解。如今在外藩，希望为自己打算。趁现在猜忌防备未生，应召集各位弟弟，及时聚集。颍州控制荆、襄、西接汉、缅。雍州是马，呼吸之间可得数万。时局安定，就竭诚效忠本朝；时局混乱，就为国剪除暴虐。如果不早做谋划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萧绎听后脸色改变，心中不同意。等到萧绎遇祸，武帝将要起兵，夜里召张弘策、吕僧真入内制定遗法，天亮才发兵。任张弘策为辅国将军、君主，主管率领万人督候部使。等到郢城平定，萧颖达、杨公泽等将领都想驻军夏口，武帝认为因乘胜长驱直入，直指建业。张弘策与武帝意见一致，又询问宁朔将军于玉，于玉也同意。当天上路，凡是基普村落军队行军宿次，设立驻停处所，张弘策预先画图都在眼中。郢城平定， 武帝派张弘策与吕僧珍先往清宫，封存府库。当时城内珍宝堆积，张弘策深令约束不取，秋毫无犯。升任卫尉卿，加给事中。天监初年，加散骑常侍，封桃阳县侯。张弘策尽忠奉上，知无不为，对朋友故旧根据才能推荐提拔，士大夫都归向他。当时东昏侯余党孙文明等刚遇到赦令，大多不能自安。孙文明又曾梦见骑马到云龙门，心中对梦感到迷惑，于是作乱，率领数百人借着运送芦苇火把夹带兵器，得以进入南北掖门，到夜里烧神兽门总张冠，进入卫尉府。张弘策翻墙藏在龙臼，遇贼被害，贼人又进宫烧尚书省及阁道。云龙门前军司马吕僧珍在殿省值班，率领羽林兵拦击，不能击退。皇上身着戎服到前殿，对吕僧珍说，贼人夜里来时人数少，天亮就会逃走，命打五更鼓。贼人以为天已亮，于是散去。官军抓捕孙文明在东市斩首，张氏亲属将他割肉吃掉。皇上哭得很悲痛，说，痛心啊卫尉，天下事还能与谁商议？诏赠车骑将军，谥号闵侯。张弘策为人宽厚通达，重情重义，身居高位后不以跪地自高，对故人宾客接待如不衣食，俸禄赏赐都分给亲友，到他遇害没有人不痛惜。儿子张冕继承爵位。张冕字元长，几岁时外祖父中山刘仲德认为他奇异，说，这孩子不是寻常之气，不只是张家的宝贝，将是天下美名之人。其永元末年起兵，张弘策随武帝前往都城。刘张冕在襄阳当时才十岁，每次听到军队有胜负，忧喜都表现在脸上。到张弘策遇害，张冕扶桑超过礼制，武帝常派人劝慰他。扶桑期满，继承桃阳县侯爵位，出任秘书郎，出任淮南太守。当时18岁，武帝疑心他年少，不熟悉历史，派主书封取郡中曹司文案，见他断绝允荡恰当，很是称赞赏识，升任云辉外兵参军。张冕少时勤学，自己督促读书，手不释卷。有人质疑，随问就答，几乎没有遗漏。殿中郎缺位，武帝对徐冕说，这个官职向来用文学之士，而且是验行之首，应仔细选择合适的人。徐冕推举张冕充任，不久任武陵太守，回京任太子洗马中舍人。张冕母亲刘氏因父亲去世家贫，葬礼有缺憾，于是终身不住正事，不随儿子进入官府。张冕在郡所得的俸禄不敢使用，以至于妻子儿女不换衣服，等到回京都供给母亲接济亲属。虽然多年积蓄一朝用尽，张冕私事常常空寂如贫寒之人，多次升迁任豫章内史。张冕为政施行恩惠，不用勾据之术，官吏百姓被他的德行感化，也不敢欺骗，故老都说数十年没有过这样的事。后来任御史中丞，因逮捕人与外国使者争斗而被牵连，降为黄门，兼领仙职，不久恢复就任。张冕在御史台任职，推究法度无所顾忌，号称刚直。武帝于是命人在台省画他的像，以激励当官之人。升任侍中，为拜官去世，诏令举哀。昭明太子也前往哭吊。张冕抄录《后汉书》《晋书》各家一同，著《后汉纪》40卷，《晋抄》30卷，又抄《江左集》《魏完》著文集5卷。张冕弟弟张纂，张纂字伯旭，过继给唐伯张弘吉。张弘吉是武帝的舅舅，梁初赠廷尉卿。张纂11岁时，娶武帝第四女富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封立亭侯，被召补为国子生。出任秘书郎，当时17岁，身高7尺4寸，眉目清朗，神采焕发。武帝认为他奇异，曾说，张壮武说后八世有达到我的人，大概就是这个孩子吧。张纂好学，兄长张冕有书万余卷，他昼夜批读，几乎手不释卷。秘书郎有4员，宋其以来是世家大族起家的首选，按次序补任，任职惯例不过数十天就升迁。张纂坚决要求不调任，想遍观阁内书籍，曾拿着4部书目说，你读完了这些可以说仕途忧郁了。 如此三年，才升任太子舍人，转任洗马、中舍人，并掌管祭。张纂与琅琊王羲齐名。普通初年，魏使刘禅明通和，请求结识张纂与王羲。张纂当时23岁，刘禅明见到后赞叹佩服，多次升迁任尚书吏部郎，不久长兼侍中。当时人认为他早年显达。河东裴子野说，张吏部担任喉舌之任，已经恨他晚了。裴子野性情旷达，自称年过30，不再拜访别人。起初未与张纂相遇，就虚心推重，于是成为忘年之交。大通年间，任吴兴太守，在郡省去繁琐苛政，务求清静，百姓官吏觉得便利。大同二年，征召为吏部尚书。后来门第寒微，身份低贱的人都得到引荐提拔，不为贵门屈意，世人一致称赞。他倚仗才气，无所谦让。定襄侯萧之没有学问，颇有文才，与兄长衡山侯萧公都被皇太子喜爱赏识。当时张纂堂兄张密、张玉都不学无术，性情又愚笨平庸。萧公、萧之曾参加东宫盛大集会，太子戏弄张纂说，丈人张密、张玉都在哪里。张纂从容说，我有张密、张玉，也如同殿下有衡山、定襄。太子脸现惭色。有人说，张纂堂兄张玉及张弼愚笨短视，湘东王在座，问张纂说，丈人两位堂弟张玉、张弼才艺如何。张纂说，下官堂弟虽无多少才艺，还胜过殿下有衡山、定襄。满座惊愕，他冒犯人就是这样。大同五年，武帝下诏说，张纂外事英华，朝中领袖，司空之后，名冠范阳，可任尚书仆射。张纂本是寒门，因外戚显贵，自视甚高，而诏书中有司空范阳的话，认为范围太窄，因朱毅起草诏书，与朱毅不合。起初张纂与参掌何敬荣志趣不合，何敬荣掌权时宾客服凑，有人去拜访张纂，张纂拒而不见，说我不能应对何敬荣的残客。到这时升官，上让表说，自从出手要害之地，入居权衡之职，可以扬手伸眉评论是非了，但寸心所至，尽闭耳目，深浅清浊岂能预知，加上矫饰心貌，很不熟悉，不喜俗人与之共事。这话是指何敬荣。在职期间议论南郊程素辇和与古今之疑，又议论应受官若被朝服，应同时着寿，当时都实行。改任襄州刺史，赴任途中作南征赋。起初吴兴人吴圭颇有才学，少林王萧伦引为宾客，身家礼遇。到萧伦任颍州刺史时，吴圭随从到江夏，遇到张纂出任乡镇，路经颍州，萧伦在南浦践行。张纂见吴圭在座，心中不平，忽然举杯说，吴圭，这杯酒庆贺你能参加今天的宴会。吴圭不久起身回家，他儿子吴翁如见父亲不悦，问之原委，吴翁如因而气结，当夜便死。吴圭恨张纂，痛心儿子，愤哭交加，过了一天又死。吴圭妻子深痛丈夫和儿子，次日又死。当时人说，张纂一杯酒杀了吴氏三人，他的轻慢傲慢都像这样。到襄州后，力求公平，派十郡慰劳，解放年老有病的利益，以及官事数罗先前防守之人，一概省病。州界零陵、衡阳等郡有莫瑶蛮、依山险居住，历代政令不服从，这时归顺。益阳县人种田二顷，都出现一亩同岁。在任四年，流亡之人自动回归，户口增加10余万，州境大为安宁。晚年颇好积聚，抄写图书数万卷，有油200斛、米4000石，其他物品相称。太清二年改任领军将军，不久又改任雍州刺史。当初听说少林王萧伦要接替自己担任襄州刺史，后来改用河东王萧玉。张纂一向轻视这位年轻王爷，到州府迎接和物资待遇都很简薄，萧玉深为记恨。等到了州中，萧玉就借口有病不见张纂，同时清查州府各项事务，扣留张纂不让离开。恰逢听说侯景进犯建业，萧玉应当率军救援。湘东王当时镇守江陵，与张纂有旧交，张纂打算借他之手除掉萧玉兄弟。 当时湘东王与萧玉以及信州刺史贵阳王萧造各自率领所部入援朝廷，过峡口到达江津，萧玉驻扎在江口，湘东王到达颍州的武城。正值侯景已经请求讲和，武帝下诏停止援军。萧玉从江口准备返回湘州镇所，想等湘东王到达后拜谒督府，然后再回州。张纂于是给湘东王写信说，河东王杨帆逆水而上，想要袭击江陵，岳阳王在雍州共同图谋不轨。江陵的游军主将朱荣又派人报告说，贵阳王住在这里，想要响应萧玉萧倩。湘东王信以为真，就凿沉船只，沉没粮食，砍断缆绳返回。到江陵后逮捕萧造并杀了他。荆州湘州因此产生嫌隙。张纂不久抛弃了自己的部曲，带着两个女儿乘一条小船奔赴江陵。湘东王派使者责问萧玉，索要张纂的部下，又派张纂前往雍州。前任刺史岳阳王萧窃推辞迁延，没有离开镇所，只把城西的白马寺给他居住。恰逢听说叛军攻陷台城，萧窃于是不接受替代。周中驻防督案欺骗张纂说，看岳阳王的意思不容许使军，使军一向深得人心，如果逃到西山举义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张纂认为对，于是与杜岸兄弟结盟，又邀集雍州人习颖等在西山聚集部众。于是穿上妇女衣服，乘坐轻步车，与亲信十多人投奔习颖等人。杜岸骑马报告萧窃，萧窃命令中兵参军尹正等人追捕。张纂以为是来赴约的，非常高兴，等他们到了全被抓获。张纂担心不能免死，请求出家为僧，法名法绪。萧窃袭击江陵时，经常把张纂载在车后，逼他起草檄文，张纂以有病为借口坚决推辞。等到军队战败撤退，走到碱水南岸，看守张纂的人担心追兵赶到，就杀害了他，抛弃尸体离去。元帝承制后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检县公。元帝年轻时，张纂便推心置腹结交，等到元帝即位，追念他曾作诗序说，检县的为人不侍奉王侯，恃才任性，见到我就从早到晚不能自已，怀念他的德行，何日能忘。张纂著有红宝100卷，文集20卷。当初张纂前往雍州时，资产全部留在江陵，他生性贪婪，南方财货堆满，等到他死后，湘东王都派人没收20000卷书，一并运回齐国，珍宝财物全部交入府库，把粽米之类还给他的家人。次子张熙，字子言，早年之名，娶简文帝第九女海盐公主，成圣初年官至侍中。张纂的弟弟张婉，张婉字孝清，年轻时与兄长张纂齐名。湘东王萧绎曾用百试拷问他，张婉答对了94件，号称百六公，官至员外散骑常侍、中军宣城王长史，升任御史中丞。武帝派他的弟弟中书舍人张铉宣读圣旨说，治理国家的急务只在于执行法令，公平正直，用人的根本不限于官职升降。晋宋时期，周敏、蔡括都兼任侍中，担任此职，你不要怀疑是降职。当时宣城王府声望很高，所以有这道旨意。大同四年元旦，旧制仆业，中丞作为东西相对，当时正值张婉的兄长张纂任仆业，等到百官就位，兄弟二人各自有仪仗分列两边，前代没有过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初经任豫章内史，在郡中讲述制止礼记正言义，四姓衣冠世子听讲的常有数百人。大同八年，安城人刘进公挟持妖道，聚众攻打郡城，继而进犯豫州，刺史湘东王派司马王僧便讨伐叛贼，接受张婉指挥，一月之间叛贼全部平定。大同十年，再次任御史中丞，张婉再次担任县司，弹劾纠察无所回避，豪强大族都惧怕他。当时城西开设士林馆聚集学者，张婉与右卫朱毅、太府清鹤琛轮流讲述制止礼记中庸义。太清三年，任吏部尚书，攻城陷落后逃奔江陵，官至尚书右仆射。魏军攻克江陵，朝廷官员都被俘入关，张婉因病免于被俘，在江陵去世。次子张娇，字少游，娶简文帝第十一女定阳公主。成圣二年， 官至秘书丞，掌管东宫管计。宇玉，字思大，新野人。少年时沉静，在乡里有名声。梁文帝任颍州刺史时，征召他为主簿，赞叹他的才能，说荆南的棋子就在这里吗？对他加以恩礼。长沙宣武王任凉州刺史时，用他做录事参军，兼任华阳太守。当时魏军围攻南郑，州中有空仓库几十所，于玉亲手封好题写，指着对将士说，这里面粮食都装满，足够支撑两年，只管努力坚守。众人内心才安定。魏军退去后，因公授予林坚。等到长沙王任益州刺史，于玉随从任怀宁太守。卸任回家，妻子还在从事家务劳动，而于玉穿粗布衣服，俸禄剩余全部用于供养。母亲喜欢鹤鸣，于玉在任时尽力寻求，孜孜不倦。一天忽然有双鹤飞来，人们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。永元初年，南康王任命他为西中郎咨议参军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梁武帝起兵后，启用他为宁朔将军，兼领行选。武帝东下，军队驻扎阳口，何帝派御史中丞宗爵慰劳军队。于玉就暗示宗爵说，黄钺还没有授予，不能以此统帅诸侯。宗爵返回后，西台便授予武帝黄钺。萧颖胄担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后，议论的人认为武帝应该致信谦让，于玉争辩认为不应如此，于是作罢。颖城平定后，于玉和张弘策的建议与武帝意见相同，武帝立即命令各军继续东下，于玉的计谋多被采纳。霸府刚设立时，任咨议参军。天监初年，封广穆县子，后军司马。初经任宁朔将军、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凉州长史夏侯道谦投降魏国，魏军袭击巴西，与玉固守。城中粮食吃尽，将士都绞草充实，没有背离之心。魏军退去后，进爵韦伯。当时战乱之后，百姓饥饿，于玉上表请求赈济，不等批复就开仓放粮，被有关部门弹劾。皇上调任于玉为西中郎司马、辅国将军、宁蜀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于子瑜，于子瑜字孝清，幼年就聪慧，五岁时读《孝经》，手不释卷。有人说，这本书文句不多，何必自讨苦吃？回答说，孝是道德的根本，怎么不多？齐永明末年被任命为州主簿，当时父亲在凉州患病，于子瑜赶去侍奉医药，说话时常常流泪。长沙宣武王探病时见到他，回头说，于陆氏虽然病危，但更让人担忧的是于子瑜。不久母亲去世，哀伤到吐血，父亲告诫他不要毁灭性命，于是禁止他哭泣。梁初任尚书郎。天监三年，父亲出任巴西太守，于子瑜因为蜀路艰险，请求随行侍奉，因孝心获得批准。父亲调任宁蜀太守，于子瑜也跟随前往。父亲在路上患心痛病，每次疼痛发作必定呼叫，于子瑜也昏厥过去。等到父亲去世，哀痛欲绝多次，护送灵柩回乡，秋水仍然很大。巴东有艳遇时，高出水面二十多丈，到了秋天才刚能看见。接着有瞿塘大滩，行旅之人忌讳队伍到此，石头还看不见。于子瑜抚胸大叫，当夜五更时水忽然减退，安然顺流南下。等渡过之后，水又恢复原状，行路的人因此说，艳遇如头巾本不通，瞿塘水退为雨宫。当初从蜀地出发，有双鸠在船中筑巢，等到了又栖息在灵柩旁，每当听到哭泣声，必定飞上屋檐，悲鸣激切。他想为父亲建立佛寺，没有确定地点，梦见有僧人对他说，要修善业，岭南园就可以建造。第二天前往查看，果然看到标着尺寸的地点，像是人工所为，于是建立寺庙，住在墓侧，直到丧期结束。扶丧期满后，手脚枯萎痉挛，要带人扶持才能起来，仍穿布衣吃素食，立志守墓。叔父语呆对他说，你如果坚持志向，我也辞官归隐。于是他才出来做官，虽然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爵位，封国的俸禄全部退让给弟弟们，多次升迁至兼中郎司马。大通二年，授巴陵内史，顺路赴任，途中患病。有人劝他上郡城就医，于子瑜说， 我病危重，痊愈很难，怎能贪图官职，沉尸官署。于是命令门生不得擅自进入城市，就在水边去世。遗嘱用单衣恰履入殓，用九斧射灵而已。郑少叔，字仲明，荥阳开封人，世代居住在寿阳。祖父郑坤，宋高平太守。郑少叔二十多岁时任安丰县令，有能干的名声。后来任本州中从事时，当时刺史萧旦的弟弟萧慎被诛杀，朝廷派兵逮捕萧旦，兵士突然到来，左右惊慌逃散，只有郑少叔骑马赶去。萧旦死后，他是宋灵柩，众人都称赞他。到京都后，司空徐孝嗣见到他，认为不寻常，说这是祖逖一流的人物。梁武帝任司州刺史时，任命他为中兵参军，兼领长留。从此他极力结交衣服。武帝罢周回京，辞谢遣散宾客，只有郑少叔坚决请求留下。武帝说，你的才能自然有用，我现在不能帮到你，你应该另寻出路。坚决不同意。于是郑少叔回到寿阳。刺史萧遥昌苦苦邀请他，郑少叔始终不接受任命。萧遥昌要囚禁他，同乡人解救才得以免祸。等到武帝任雍州刺史，郑少叔从小路西行归附，补任宁蛮长史、扶风太守。东昏侯杀害朝中大臣后，对武帝很猜疑。郑少叔的哥哥郑直是东昏侯的侄后，东昏侯派他到雍州，借口看望郑少叔，暗中让他做刺客。郑少叔知道后，秘密告诉武帝。等郑直到了，武帝在郑少叔处设宴款待他，开玩笑对郑直说，朝廷派你来谋害我，今天闲宴正是下手的好机会。宾主大笑，让郑直登上城楼，环视府署，士卒器械、船只、战马无不充足。郑直退下，对郑少叔说，雍州的实力不容易图谋。郑少叔说，兄长回去全部禀报天子，兄长若来攻取雍州，我郑少叔请率这些部众一战。宋兄长到南县，相对痛哭而别。接着又派主帅杜伯符也想做刺客，假称出使，武帝也秘密知道，宴请接待如常。杜伯符害怕不敢发作。武帝后来即位，作五百字诗详细提及此事。当初起兵时，郑少叔任冠军将军，改任骁骑将军，随从东下。江州平定后，刘郑少叔监督州事，说从前萧何镇守关中，汉高祖得以成就山东大业。寇寻镇守河内，光武帝建立河北根基。现在的九江就是过去的河内，我所以留你做我的羽翼。前途不顺利，我来承担过失。粮运接济不上，由你负责。郑少叔流泪拜别，于是督管江湘粮运，没有缺乏。天监初年，入京任位未清。郑少叔少年丧父家贫，侍奉母亲和祖母以孝闻名，侍奉兄长恭敬谨慎。等到身居显要，俸禄赏赐所得及四方馈赠全部归入兄长家，忠于事君，所闻之事丝毫不隐瞒。每次对武帝议论事情，好的就说臣愚笨想不到，这都是圣主的策略；不好的就说臣智虑浅短，以为事情应当如此，大概因此使朝廷失误了。臣的罪过很深。武帝非常亲近信任他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郑少叔有志性，武帝常派人节制他的哭泣。不久封营道县侯，再次任位未清。因营道县户口凋敝，改封东兴县侯。天监三年，魏军围攻合肥，郑少叔以本号督率众军镇守东关。事情平定后，再次任魏尉。不久益阳并入魏国，司州一镇关南，任命郑少叔为司州刺史。郑少叔到任后，建造城壕，修缮兵器，积蓄粮食，流亡百姓安定下来。他生性颇为矜持急躁，以权势自居，但能清心待人，多有举荐，世人也因此归附他。征召为左卫将军，到家时病重，诏命在宅中受官，用车载回府地。宫中使者送医药，一天多次，在府舍去世。武帝将要亲临他的病葬，郑少叔住宅巷子狭窄，不能容纳车驾，于是作罢。诏赠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，谥号忠。郑少叔去世后，武帝曾流泪对朝臣说，郑少叔立志忠烈，好事一定归功于君上， 过错则归于自己，当今大概没有能与他相比的。他被赏识惋惜到如此地步。儿子郑真继承爵位。吕僧真字元愚，是东平范县人，世代居住在广陵，家境非常贫寒卑微。小时候跟随老师学习，有个相面先生一次观察各位学生，指着吕僧真说，这孩子有奇特的嗓音，是封侯的相貌。他侍奉梁文帝，担任门下书佐，身高7尺7寸，容貌非常伟岸，同僚们都敬重他。文帝任豫州刺史时，让他担任典签，兼任蒙县县令。文帝升任领军将军后，补任他为主簿。妖贼唐禹之进犯东阳，文帝率军东讨，让吕僧真掌管行军各局的事务。吕僧真的宅地在建阳门东边，自从接受命令应当出发，每天从建阳门路过都不进自己家门。文帝因此更加了解他。司空陈显达出兵缅北，见到他叫他来做，对他说，你有贵相，以后不会差，要深深努力自勉。建武二年，魏军南攻，分五路同时进兵。武帝率军增援益阳，吕僧真跟随在军中。当时长沙宣武王任凉州刺史，魏军围城连月，益阳与雍州的通路断绝。武帝想派使者到襄阳探问凉州消息，众人没人敢去。吕僧真坚决请求充当使者，当天就乘一条船出发。到了襄阳，监督调遣援军，并且拿到宣武王书信返回，武帝非常赞赏他。东昏侯即位后，司空徐孝嗣掌管朝政，想邀请吕僧真一起共事。吕僧真知道他将要失败，终究没有去。武帝到雍州，吕僧真坚持请求西归，得以补任以左县令。到任后，武帝任命他为中兵参军，把他当心腹委任。吕僧真暗中豢养敢死之士，归附他的人很多。武帝广泛招纳勇猛武士，士人平民响应跟从，汇集到万余人。于是命令巡视城西空地，将要建数千间房屋作为营舍，大量砍伐竹木，沉在潭溪中，堆积茅草盖顶，像山丘一样，都没有使用。唯独吕僧真领悟了武帝的意图，就私下准备了几百张船桨。等到起兵时，全部取出潭溪中的竹木，装造为船舰，用茅草盖顶，全都立刻办成。各军将要出发，诸将需要很多船桨，吕僧真就拿出先前准备的，每条船发给2张，争抢才平息。武帝任命吕僧真为辅国将军、步兵校尉，出入卧内，传达懿旨。大军驻扎在江宁，武帝派吕僧真与王茂率精兵先攻占赤鼻罗。当天，东昏侯的将领李居士来战，吕僧真等人大败他们，于是与王茂进军白板桥。营垒建成后，王茂移军驻守越城，吕僧真守白板。李居士知道城中人少，直接来逼近城池。吕僧真对将士说，如今兵力不敌，不能交战，也不要远射，等他们到壕沟里，当合力攻破他们。不久敌人全部越过壕沟，吕僧真分人上城，自己率领骑兵步兵300人从敌后出击，内外同时攻击，李居士等人应时奔散。到武帝受禅后，吕僧真任冠军将军、前军司马、封平固县侯，再升任左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入职秘书省、总领宿卫。天监四年，大举北清，从此吕僧真白天在中书省值班，夜晚回秘书省。五年回师，以本官兼太子中庶子。吕僧真离家已久，上表请求拜祭祖墓，武帝想让他荣耀地回到本州，于是任命他为南兖州刺史。吕僧真在任上接待士大夫，吟诵超过礼节，平心静气统帅下属，不偏私亲戚。兄弟都在外堂，都不能坐下。他指着客位说，这是兖州刺史的座位，不是吕僧真的床。到别的房间则促膝谈心，像往常一样。他堂兄的儿子先前以卖葱为业，吕僧真到任后就放弃卖葱，求取州官。吕僧真说，我承受国家重恩，没有什么可报效，你们自有本分，怎么能妄求越职，应当赶快回葱铺去。吕僧真旧宅在集市北边，前面有督邮官署，乡人都劝他移走官署来扩建宅地。吕僧真生气地说，怎么能迁移官署来扩建我的私宅呢？他姐姐嫁到余家，住在市西小屋林路，与各种店铺混杂。吕僧真常带着仪仗队到他家， 不以此为耻。在州任职100天，被征召为领军将军，像以前一样在秘书省值班，常用私车运水洒玉露。吕僧真既然有大功勋，担任心腹要职，性情非常恭敬谨慎，在宫中值班时剩下也不敢脱衣，每当侍奉御座，凭住呼吸躬身，面对果品食物从不举筷。一次最后拿了一个甜食，武帝笑着对他说，你今天可算是大有长进，俸禄之外每月又给钱10万，其余赏赐不断。当初武帝起兵攻打颍州，久攻不下，众人都想北撤，只有吕僧真不肯，多日之后大家才听从。一夜吕僧真忽然头痛高烧，到天亮额头骨更加突出，他的骨相大概有异于常人。天监十年生病，皇帝亲临探视，宫中使者送医药每天数次。吕僧真对亲戚故旧说，我从前在蒙县患热病发黄，当时一定以为没救了，主上对我说，你有富贵相，一定不会死。不久果然痊愈，我现在已经富贵又发黄，所患与从前正相同，一定不会再起来了。最终如言死于领军官舍。武帝当日亲临吊唁，追赠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中进。武帝痛惜他，说话时流泪，儿子吕旦继承爵位。当初宋季雅从南康郡罢官回来，买宅地住在吕僧真宅子旁边，吕僧真问宅价，回答说1100万。吕僧真嫌贵，季雅说100万买宅，1000万买灵。到吕僧真生子，季雅前往祝贺，信封上写钱1000，守门人嫌少不给他通报，强迫才进去。吕僧真怀疑其中缘故，亲自打开，原来是金钱。于是对皇帝说起他，陈述他的才能，任命他为壮武将军、衡州刺史。将要出发，季雅对亲信说，不能辜负吕公，在州中大有政绩。乐矮，字未远，南阳玉阳人，是晋朝尚书令乐广的6世孙，家居江陵，方脸高鼻，举止含蓄有修养。他的舅舅雍州刺史宗悫曾陈列器物，测试各位外甥侄子。乐矮当时还年幼，却什么也不拿，宗悫因此觉得他不一般，又拿史传各一卷交给乐矮等人，让他们读完后说出所记内容。乐矮大略读后全部举出，宗悫更加喜欢他。齐豫章王萧仪任荆州刺史，以乐矮为骠骑行参军、兼州主簿、参知州事。萧仪曾问乐矮城隍风俗、山川险易，乐矮随问随答，如同按图册，萧仪更加器重他。周人嫉妒他，有人忏悔说乐矮官署门前如同市场，萧仪派人窥视，正见乐矮闭门读书。后来任大司马记事。永明八年，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祥起兵反叛，到失败时焚烧府舍，官署文书一时全部荡尽。齐武帝召见乐矮，问西方事务，乐矮对答详细敏捷。皇帝高兴，任用他为荆州中从事，交付他修复抚州事务。乐矮回州修缮官署数百处，不久全部完成。豫章王萧仪去世，乐矮辞官赴丧，率荆襄二州故吏在墓所立碑。南康王任西中郎将，以乐矮为资义参军。萧颖胄引荐乐矮及宗爵，刘谭委任以经营筹划。天监初年多次升迁至御史中丞。当初乐矮从江陵出发，无故在船中得到八车符，像中丞的快不开道者避让的样子，到这时果然升迁。他性情公正刚强，居县台很称职。当时长沙宣武王将要下葬，而车符忽然在库中丢失游落，想追究主管人。乐矮说，从前进武库失火，张华认为机油万弹必然起火，如今库中如果有灰，就不是官吏的罪过。不久检查果然有机灰，当时人称他博物宽恕。二年出任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前刺史徐元于罢官归来，遇到史兴人士造反，驱逐内史崔木书，因而抢掠徐元于的财产。徐元于逃回广州，向乐矮借兵，假托要讨贼，而实际谋划袭击乐矮。乐矮发觉，杀了他。不久在官任上去世。乐矮的姐姐嫁给了隐士同郡刘求，也名石友李训。乐矮任州官时，接姐姐住在官舍，分1/3的俸禄供养他， 西部人士称赞他。儿子乐法才，乐法才字元备，幼年与弟弟乐法藏都有美名。沈约见到他说，法才真是才子。任健康令不接受俸禄，到离任时将近百斤，现曹参豹送往台库。武帝嘉奖他的清洁，说居官如此，可以做百城表率了。升任泰州卿，不久受南康内史，以因让奉得名为耻，推辞不就。历任少府卿、江夏太守，因被替代，上表请求就近回家。到家后，割宅为寺，寄心物外。不久去世。乐法藏为之征西路士参军，早逝。乐矮孙乐子云，容貌俊美，举止优雅。未至江陵令，帝承制寿光禄卿。魏公下江陵，众人奔散，呼喊乐子云。子云说，终究成俘虏了，不如守节而死。于是倒地，死于马蹄之下。论曰，张弘策敦厚甚密，首先参与帝王大计，他的地位待遇之隆，岂只是外戚而已。到了太清年间，天下动荡，亲属分离离心，张纂不能协和藩镇，成就温峤、陶侃之功，却苟怀私怨，成为酿成祸端之首。风格如此，而成为梁朝祸乱之阶，可惜啊。禹玉、郑少书、吕僧真等人，有的忠诚量职，有的恭景勤勉不懈怠，缔造王业都有功劳。吕僧真肃静恭景于晋省，郑少书勤勉忠诚无二心，大概有为人臣的节操了。乐矮虽不同于帷幄之勋，但也赞助了云雷之业，他当官任事，恩宠官位不也适宜吗？